今天是我们的见证主日。如果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大家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有任何的见证，感受到了主对你们的爱和对你们的保守，如果你们希望和大家分享的话，请上来，我们可以用三五分钟的时间。有人吗？
站在这里，第一句话要说的还是感谢赞美主，神的信实。那前一阵子，相信大家也看到我的儿子跟媳妇儿带着我的小孙女儿一块儿跟我们一块儿敬拜。这是我多少祷告神垂听才有这样的美好。因为在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爱，我们就是责备。但是到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才回想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错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爱来挽回，那我们从头再来。说这个孩子远离神20多年，那我们中介曾经灰心过，不为他祷告，但是神在我先生灵修的时候亲自跟他说，要用加倍的爱挽回一个失去的弟兄。那这个孩子在跟我们一起出了问题之后，曾经完全断了关系。我回想到神说的，与神和好，与人就和好。那他一个错误，他认为我们跟他之间，神是一个阻隔，他没有看到神是一个连接。若没有神的连接，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老早就断掉了。谢谢。但是就凭着不停的祷告，神再一次挽回，这个孩子回来了。但是他是第二次的婚姻，大家看到的小是他第二次的婚姻。第一次的婚姻是他选择远离神的时候，他要干嘛就干嘛选择的，然后走不下去，令他精神都出了问题，要吃药。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他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有了第二次，他说我一定要选择一个主内的。那小在他们恋爱的时候圣灵感动，所以那天他也讲到是他的丈夫带他认识主。但是他们在国内没有一些个能够敬拜赞美神的一些机会，他们会有难处。我跟师母我们经常就为他们祷告，很感恩这一次小受圣灵的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不只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而是在神的面前众人的面前公开的接受水礼，这是我多么多么感恩的一件事，也经历到神听祷告。谢谢。现在虽然他们回去了，他们在寻找一个敬拜赞美神的一个教会，求神再一次动善工让他们找到。谢谢。
谢谢分享。从乔阿姨的身上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神迹，以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下面还有人分享吗？
我本来是觉得去年我妹妹来的时候她应该会自己上来做这个见证，但是她就觉得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就等。那我等不及了，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我想在座的乔阿姨跟玲玲师母是最清楚我们家啊。我这个大妹妹去年暑假有带着她的儿子来，好像只有来一次还两次我忘记了，因为他们停留时间很短。我的妹妹从小因为我父亲很早去世，所以我的两个妹妹是双胞胎。我们四个孩子当中有一半的小孩应该要送到孤儿院去的。那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因为我妈妈是认为我是老大，我弟弟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应该比较大了，比较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原本是要送我们去这个孤儿院的。可孤儿院里头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名额， 所以是最小的两个妹妹才小学刚要进小学，他们两个送进去，那对我们家来讲是极度的不舍。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他们，他们就是哭着抱着我们不让我们走。你知道我妈妈她那个从小就是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过程里就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所以我们家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吧，我妈妈就说希望我不要去走正常的升学的管道，我能够早点毕业，让我两个妹妹能够回家。所以我放弃了正常的大学之路。可是神一直都很祝福我，因为我在工作上面从来没有找过工作这件事情，都是别人挖角这样子。然后一路这样子，我存了十年的钱，我就出来在这边念研究所。我的工作是一直蒙主祝福的。那我的两个妹妹呢，其实他们进这个孤儿院我想是神预备的，因为这个孤儿院呢是蒋夫人办的，所以他们从一进去就必须要上儿童主日学，就必须要受洗，所以他们是一路上是跟随主长大的。但是因为我们很早，就是他们应该正常是要念到高中毕业出来，我们在他们国中毕业就接出来了。接出来因为我们家自己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就跟主就断了。那他们成年之后呢，两个人的婚姻呢都嫁进了这个拜佛的家庭里面。我这个大妹妹她嫁进的家庭就非常的这个，不只是拜佛，他们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称三太子可能是称罗扎是不是，他们家是供奉这个三太子的，然后开了一个宫庙，而且在当地是非常的是这个庙火香火兴旺。他们是那种从南到北会有游览车开着整船的进香团的车子来拜。那你就想说我的妹妹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她的婆婆是这个公主就庙主，那她也必须就是为了维持婆媳的关系啊，她也必须要有一些法会的活动，她必须要参与。逐渐的我觉得她就慢慢的远离神了。最离谱的是每一年到了这个过年，台湾有一种叫做点什么光明灯跟那个就是祈福啦，但是他们的方式很奇怪，就是要把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拿一件衣服给他们，然后就把这个衣服拿去供在那个庙里头绕那个香火。其实后来我到信主之后我才知道，这些通通都会是变成邪灵在侵扰，然后你就受到邪灵的辖制。所以我们家因为我妹妹爱我们，她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衣服通通都拿去了。好，那我们每一年都被她这样子点什么光明灯祈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家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奇怪，他们的婚姻都出了问题，他们都离婚啊，都是先生有外遇。然后呢我弟弟是婚姻上没有问题，然后我自己呢一路上感情都是不顺遂的，我一直到46岁才结成婚。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中间有这些所谓的邪灵搅扰，一直到我46岁结婚之后，因为我的婆婆信主，然后我的周围有人来跟我传福音，所以我觉知信主，信了主以后，我开始懂得什么叫辨别诸灵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妹讲说你不行，你要走出来。她因为已经被这个家庭捆绑了很久了，所以她不知道要怎么样走出来。我觉得神呢，真的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她。她逐渐的开始，我觉得她陷入一种忧郁症的状态，然后暴瘦，然后他的小孩呢因为从小等于好像是献给了这个三太子，所以从小呢出门不可以见阳光的，要打着黑雨伞。然后这个孩子一晒阳光全身就出红疹，那他从小就一直流鼻血，一直流不停的，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出什么问题。一直到他的这个国中吧，他开始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开始拒绝跟我们任何一个人沟通，他就是只愿意就你问他什么事情你要问很多很多遍，他跟你比个手势然后就不见了，然后你完全猜不到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父母亲就觉得说啊，这可能就是叛逆期，可是越来越不对。他不愿意跟我们讲话，可是他在房子里他会自言自语，然后好像有一个人跟他对话这样子。那我们刚开始也讲说啊，这就是叛逆吧，啊，就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一直到我妹妹她回，就是说她因为我母亲这个手术的问题，这个我做过见证，就是我母亲动手术然后昏迷不醒， 我要求我的弟弟妹妹跟我一起来祷告，我说我不希望在手术房上还有所谓的诸灵的战争，就是祷告求主一个主，然后他们也很配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祷什么就发生什么，祷什么就发生什么，真的是非常神奇。我妈哪里出问题我们立刻祷，第二天这个事情就解决。可是为了要操练我们家的信心，问题还是不停的一直出现，所以我们要不停的祷，不停的祷，不停的祷，一直祷了，我们在医院祷了三天三夜我妈才醒过来，接下来又一直状况不断，我们整整祷了总共算起来是16天吧。那我的妹妹，我的大妹妹因为这样的祷告，她就完完全全相信说她家的那一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她原来信的那位才是真正有能力的。所以她回去之后啊，她就开始在家里每天开始偷偷祷告，她不敢当着那个家族，因为他们整个家族是住在一起，然后她每天祷告每天祷告。那我就跟她讲，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为你祷告，你脱离这个家庭。所以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的先生后来去了苏州上班，所以他们整家人就去了苏州。然后在苏州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小区以后就有一个小的家庭教会，我妹就参与服事。那你知道他这个老公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他当然就是很不相信，家里面还在那边搞那个符咒啊什么。我去看他们，我就看那个符咒，我就说哦，这可不可以拆掉啊？他就说那你去跟，就是叫我跟我妹夫讲，我也不敢跟他，不敢得罪他，因为我是客人，我就只好祷告说这是没有能力的。好，然后呢，我看他儿子，我觉得他很不寻常，我就跟我妹讲，我觉得你应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我妹也不相信啊，然后我妹夫更不相信，一直到教会台湾来了一个牧师，带了一群来传福音的，其中有一个呢，刚好就是心理医生。他们去咨商以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儿子得了非常严重的强迫症。那我起先不懂什么叫强迫症，我就翻了那个就是网络查了以后，我才知道说哎呀，难怪他去年在我们家洗个澡进去哗啦哗啦水一直流一直流，流一个钟头，你知道我老公在旁边心疼的要死，可是我们都不敢讲，因为总觉得好像不要那么小气。后来才知道强迫症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跟人有近距离接触，你要一进他马上就退了。第二个就是说他老觉得他自己洗不干净，他什么东西都要洗得非常非常非常干净，他洗一个澡要洗一个钟头，然后所有吃的什么什么通通都要洗得很干净。那我就想到说，包括我只要坐过他坐过的椅子，那张椅子他就不坐了，他就要马上去重新换一个新的毛巾盖上去。哦，我以前只觉得他很洁癖，后来我才知道说这都是强迫症的症状。那我们就想说，既然是个病症嘛，就应该透过医生的治疗。可是我妹妹大有信心，她说我要神来治疗她。所以呢，她又继续祷告。那这个孩子呢，受洗了。然后他的，因为我妹夫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了孩子，他也觉知受洗了。好，然后受洗之后呢，这事情但就还没有。信心还是要操练的。这一次他们暑假回到台湾去，那我要感谢师母跟乔阿姨，这几年每一天都在为他们祷告，真的就是看他们家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进步。那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这次回去就更严重了。那因为不敢让他们住回婆家，就住到我妈妈家。我妈妈就跟我在那个 Skype 讲说：“哦，我快疯了。”他每天都在屋子里大叫大喊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好像就有人在追他，他就一直说滚开滚开滚开。我姐姐还在想说他叫我滚开吗？然后就还很生气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对着长辈说滚开滚开。我就跟妈妈讲说，我说他有病你多担待，你就是爱他抱他。然后我就跟我妹讲说，首先你们就要开始尝试肢体接触，尽量用爱的语言去抱他。然后我说他躲都没关系，你就是跟他讲说你就是很爱他，神也很爱他这样子。然后跟他讲说他不停的要感谢赞美主。那我同时就联络了我台湾的牧师。那台湾的牧师呢，去的时候第一次领圣餐礼洁净整个屋子，帮他洁净完以后，他没有讲实话，他只说我要再来一次，我要带师母来。那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才想说哦，原来师母看得到一些异，就是也邪灵。所以呢，第二次师母来的时候呢，整个做完以后 牧师就问圣母说你看到什么，圣母就说我看到我这个外套，说我看到在一个很黑的屋子里面，然后旁边有一个穿白袍子的好像观世音菩萨的，一直这样子绕着他，一直绕着他转，然后他就是离不开这样子。他说但是呢，你在做圣餐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光从那个屋顶射进来，然后他整个人就被提出去，他提出去的时候，他因为那光太强，他还把眼镜戴起来这样。哦，那为了要印证嘛，就问我这个外甥说你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吗？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因为他拒绝跟我们任何一个沟通。他就讲说不是观世音菩萨，我看到一个像佛祖的坐在那边，然后他说他还在。这下牧师就紧张了，因为表示说还没赶走啊，所以牧师就说，他说好，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在做完祷告之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每天都要读诗经，每天敬拜赞美主，你转脸不要去看他，你就是不理他就对了。然后这一次他回到苏州，他们的牧师跟师母非常讶异，就特别写了一个那个 WeChat 给我说，他说他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他回来嘻嘻哈哈的跟每一个人拥抱打招呼，然后不停的叫哈利路亚，他说这个人真的是好像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我说那很好，那表示有进步。然后我还不太相信，我还用 Skype 回去跟我妹，我说真的吗？就他自己就跑上来，他说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说哇，你现在怎么那么喜乐啊？他说哦，我相信主耶稣会救我。我就问他，就说你还看到那个影像吗？他就停了一下，我说有还是没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说什么叫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他就说那应该是没有。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我错了，我根本就不应该提醒他，我根本就不要去讲这件事情，他根本其实就没有看到。所以我妹现在就很高兴，然后就一直不停的替他祷告。可是我要讲，我妹妹真的是陪这个儿子，他现在已经高一了嘛，从初一开始到现在四年，每天早上我妹妹5:30起床，到书房关起门放诗歌，跪在里面祷告一小时，就是为他这个儿子。好，然后呢这样一路走过来，只要儿子出状况，他就是跑进去抱着他陪着他祷告祷告祷告。我就看着这个孩子是一路一路这样从，应该是说从撒旦魔鬼的手中救回来吧。好，所以啊，我只能说感谢赞美主，也谢谢师母跟乔阿姨的祷告。
感谢赞美主。